我们一般认为加拉太书呢是一个很硬的书，因为保罗在这一本书里面的这些言谈呢非常的犀利，火爆味很浓，那么你读了以后呢，你就以为他是在辩论一些教义方面的问题，但其实它是一本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新约每一卷书都有它的分量啊。那但是特别在加拉太书呢，你要超越那个律法啦、福音的问题。而事实上加拉太书就指明了你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可能有些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教会的背景，你可能忽略了。那我们在探讨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白哦，保罗他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一开始就讲说他领受的福音真理才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的。那你一听到他这样讲话，我们也许就会想说，哇，你怎么这么自负哈？你说只有你的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如果说谁能够定义什么叫福音，那只有当代的第一代的使徒，他们写成了这个新约的圣经之后，我们后世的人你就不能够更改这个福音了，你一更改那你就错了。保罗他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你们领受的福音若是跟你们所领受的是跟我传给你们不一样的话，他说你要该受咒诅的。哇，你要知道这个保罗真的是很敢讲。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他写了这个整个加拉太书以后，你真的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样子的警告大家，你不能够偏了一点点都不行。所以我们对于加拉太书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作品。虽然是一个书信，但是呢它里面的辩论呢，那非常的高深的。但是呢，在辩论高深之后呢，它指出一条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比较重要的重点啊。那我们唯有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站在神面前称义的位置上面。我把这个经节呢都摆在这边哦。那我这个讲义呢是我花了大概30个小时写成的。我只能给我们有缴费参加加拉太书学习的同学们的。你们欢迎旁听啊。那也借这个机会呢来看看我们查经课程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定要写作业。我坚持这一点啊，我的课除了射箭课程是没有文字作业的，其他的一律有文字作业。你不要想说我只要听我就能够明白，我告诉你，你最多听懂 50%， 很可能只有 10%， 如果你没有写作业的话。我再说，你要在圣经的话语面晋升，你一定要花代价的，你一定要花代价的，不要自欺，不要欺骗自己，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忠告。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神透过十字架与我们和好，让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你的生活跟世界上是一样的吗？别人花十几个小时看手机看网络，那你花多少时间呢？你要跟世界分别出来，你就要跟别人不一样。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呢，你领受到圣灵了没有？ 圣灵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可以呼叫阿巴父。你有常常呼叫阿巴父吗？我们有了圣灵以后，就有了圣灵的新自由，不会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但是既然信基督，你就代表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体了，那这个新的自由就不能够成为你为所欲为的借口。因为使我们称义的信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你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带着爱心，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加拉太书所说的相信。所有透过相信与基督耶稣成为一体的人，我们也成为一体，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不再有种族、性别、身份的区别，甚至也没有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犹太人、外邦人的问题，没有。那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传达很重要的信息。因信称义，应该是借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在神面前称义，不是，我是透过或是借着信我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一切的核心，也是福音的核心。人类都永远会面临凭己力得救的危险，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你永远会面临着借着外在形式确保得救的诱惑。每遇到如此情况呢，加拉太书就会对教会说话。保罗那个慷慨激昂的论证永远叫人家心服口服。相信不只是在头脑，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你把信心用爱表现出来，而且有圣灵酒中果子长出来，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正常的生活方式。 OK， 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天主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天主教呢，你只要透过圣礼，各式各样的礼仪仪式，他就认为呢，你已经讨了神的喜悦。但是在保罗在加拉太书 ，no， 保罗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你跟我必须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要把肉体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你那个情欲。是七项情欲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养成习惯的。他说你养成习惯的话，你进不了天国的。你进了天国的人是有圣灵酒中果子的。那你要听啊，保罗他在写这个加拉太书啊，他重点都是在后面啊。而不是说哎呀你是犹太人，你要入犹太教吗？那你怎么守安息日啦、啊哎，你怎么又去守这个东西了？我们已经不是在跟人家辩，或是在这一种事情上面呢，耗去你的心思意念。你现在的心思意念是，你是不是还去常常做那十七项情欲的事情，还是你去做九个圣灵果子的事情？这才是你的重点。圣灵的恩赐不见得能够使人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圣灵的果子却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哦，对圣灵开放了，他说我要医病赶鬼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让人家看看我有什么能力啊。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为恩赐不代表生命，但是圣灵的果子代表生命。新约里面主耶稣预言会有假先知和行神迹奇事的骗子，在马太七章十五节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但圣灵的果子却不能够做假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就结不出果子来的。 就这点而论啊，加拉太书在平衡哥林多前书，因为他在讲圣灵，保罗肯定神迹的存在，但是呢，不强调，而是以圣灵的果子来平衡。换句话说，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一定是有圣灵九果子的彰显，那个才是你跟我要去追求的，而不要被人家说你要不要守安息日啊等等之类的，消耗你的内力啊。教会当中，你应该是往这一方面说，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九种果子？有，你有疫病，有干鬼。OK， 有先知启示，有什么很好，没有问题。但你的圣灵九果是在哪里？那个是重点。那加拉太书主要的是福音的内容，神借由给保罗启示的福音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其他人的领受都是错误的，我刚刚讲了。保罗他说，你们领受的福音都是跟我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个人该受咒诅啊。但是我们今天对福音的定义认识绝对是要照着保罗的。不然就错了，就变异端了。信徒得以自由，不必受割礼。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割礼？是因为当初信耶稣的人一开始绝大部分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要撇弃旧约律法他们的那种习惯啊，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从小都被教导，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耶稣基督新的解释来过生活。所以他们呢有割礼不割礼的问题，很严重。现在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华人文化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说生下来去割礼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事情好像比较无动于衷，但是呢这个割礼不割礼的问题也牵扯到外邦人信主你是不是要先变成犹太人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这点方面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惑。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犹太人也好，割不割礼也好，我们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承认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一定的。你有没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在基督里面活着呢，你就不会受到律法的管束。但你得了自由，也不能够受肉体私欲的败坏。那最后耶路撒冷的大会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还有彼得他也顺服了，彼得被保罗他讲了一下，彼得也顺服，彼得也承认他的错误。那本书突出的内容是律法与福音的问题，福音与律法是两个原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两个不相反对却互相呼应。是福音为律法效力呢，还是律法为福音效力的？守律法派的说，你应该以律法为主啊，认为福音是手段，律法是目的。他们认为福音是第一步，律法是第二步。基督教为犹太教的开路先锋，这是极端的错误。那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你相信了，然后第二个，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就告诉你说，你要开始守律法。那这个就是一个被保罗视为异端的说法。那我们应该是什么？第一个，你相信圣灵，相信福音。第二个，你要被圣灵充满，透过十字架致死肉体的情欲与世界分别出来，结出圣灵九果，承受神的国。我应该再加几句，怎么说呢？以基督的教训成全 旧约的律法。因为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了，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的，我来不是废掉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我来是成全律法。所以我们曾经在我们课堂上讨论了这个律法律法律法，好像我们新约的人就不必去遵守那个饮食的律法，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讲了很多东西，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已经没有这种限制了，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不必去守旧约的律法，我们是以耶稣他的成全，以他的方式，以他的解释来成全律法。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人的主，所以你不必去守安息日。我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教派的，你的思想上面是要以耶稣基督的思想去面对旧约的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基督的解释是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给他打，不要跟恶人作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教训。犹太人他们在等待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他们对于弥赛亚犹太人一般的期待就是这个弥赛亚会来做旧约律法最高的指示，最高的解释，因为他们的律法自己很多拉比的解释都不一样的，他们等谁来呢？等弥赛亚来做最后的仲裁。比如说离婚的问题，耶稣讲的话，那耶稣的解释，离婚你是犯有人犯奸淫才可以离婚的，不然不行。那他们对离婚的就是说摩西许人家写休书啊，那所有一切的这一些律法的解释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解释。所以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会看到基督的律法，或者翻译成基督的教训比较妥当。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是以新约耶稣基督的解释来成全律法。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好，本书指明了福音是完全无缺，不需要律法加进来，福音里面有的律法福音就破坏了。不过人需要律法去定罪，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才会觉得需要福音。所以你在讲福音之前一定要先讲律法，你有律法以后让人家知罪，律法是帮助人引导人接受福音的，福音本身是不需要律法辅助的，但是呢有好处，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人只能从律法之下出来进入福音，你绝对不能够从福音又回去律法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重新做奴仆走进灭亡的道路，你需要再受生产之苦，保罗很辛苦，要再为他们生下他们来，只等到基督重新成形在你们心里面。那么行律法称义是以人为主，由神来评估，但因信称义是人靠着神，是接受恩典的器皿，圣灵在人心里面活出道德的生活来。行律法是不能负的重恶，加在软弱不能行的肉体上面。因信称义是神医好人的病，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力量。行律法是外面的，信称义是里面的。基督的恩典与律法不能够相混，又不能并行，两者只能选一。所以 律法对罪人呢，有他历史上的任务。律法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律法却没有管辖信徒的权柄。这就是说，犹太教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只能够有缘从犹太教出来，跑到基督教里面，基督教却不能够回到犹太教了。律法是外天的，是临时的，福音一到，律法就像训门的师父一样，把他手下的孩童就交出来做神的儿子，以后他在神儿子的身上就一点都没有权柄。如果想要再管辖神的儿子，那就不是福音，是造反，是异端。所以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那从福音跟律法的关系来看呢，你也谈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信心是因信称义，成全律法是结出来的果子，有因必有果。但如果因果颠倒的话，那就没了，得不到什么福音的好处了。所以这本书就讲到哈，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不要再回去律法，你要用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教训来成全律法。所以已经不是守律法，守安息日啊，守什么节期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了，而是你有没有圣灵九种果子的事情了？你的重点要搞清楚。好，以下呢是我自己写的，前面呢是参考几个不同版本的参考书。因信称义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在因为行律法称义的。以信为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就站在神儿女身份的地位上，与神和好了，你与世界分别出来了。保罗非常重视这个与世界分别出来。第二点，你要领受圣灵行义呢，呼叫阿巴父，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不再被律法的恶辖制了。你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子女儿了，不要再回去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去守安息日。那保罗如果今天在的话，一定会大骂那些去守安息日，我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要用基督的解释成全安息日。在领受主十字架上的爱，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那这个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了，大家都会背啊，可是我好难哦，怎么办呢？保罗其实他有教导我们如何操练与主钉十字架，如何活出来。保罗弃绝律法，简单的说，你怎么弃绝律法，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上就代表了所有律法上面的咒诅，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的，所有的咒诅都被耶稣担了。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我们现在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和力量。因为过去保罗他只看到律法，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然后他对律法研究嘛，对律法支配他一切的思想。现在呢，他只见基督了，哇，基督支配了他一切的思想，基督的十字架支配他的思想，基督的神的国度支配他的一切的思想。基督他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依靠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信徒是信神的儿子，因为神爱他，为他舍己。所以每当我们默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 你就领受到神的爱，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每次你在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痛苦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啊，我们操练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要从一个属灵的眼光，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你也要知道他为了你死，他的定死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因为是圣灵把他献上的，那是在灵界当中做成的。所以我们操练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信心看见自己的老旧生命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你信了耶稣，从属灵上来讲，你说你有复活得胜的生命，你一定要先跟耶稣一起死，你才可能跟他一同复活。所以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功课。你要看见你死了，然后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你实际上操练就是活泼的圣灵带着耶稣的位格在我里面不断的充满浇灌，活出新的生命。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有恩告侍从就金香炉祷告，那是被圣灵充满了，耶稣要住在我的里面，耶稣要借着在我的里面活出我这个人像基督的生命。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浇灌，你活不出来的。为什么叫做圣灵浇灌？是因为你要孕育在圣灵里面，你没有常常被圣灵浇灌，常常孕育在圣灵里面，你九个果子长不出来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只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他不重视圣灵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他的九种果子怎么生出来，我真的有这个疑问。我们要圣灵充满啦，不是只有话语话语话语，我们要圣灵充满。OK， 好，被圣灵充满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生活呢，不是守旧约的律法的生活，而是以基督的律法成全旧约的律法。OK， 第一点，十字架上使我们脱离所有律法的咒诅，所以你跟我可以有医治，可以有释放。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圣灵。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是带着很多的咒诅，有家族的咒诅，有地方性的咒诅，有地土的咒诅，有个人罪的咒诅。那这一些的咒诅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被对付了。啊，这些被对付并不是自动的消除咯，我们对面对仇敌的攻击，很多仇敌的攻击，我们老是想说一劳永逸的把这一些仇敌的咒诅啊从我们身上完全的脱去，那个只有在活在天上的时候才可能，因为你现在活在是世界上，你的手机一打开，你的网络一打开，你就会受到沾染。你走经过庙宇，你经过什么地方，有流血的，有各式各样的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被沾染。你会常常被沾染，所以你只有常常的洁净自己。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如果一天不被圣灵充满，你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去掉。对不起，我在讲实话， 但我这样讲，有些人他可能听得很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我在告诉你一个属灵的事实，你的家里隔壁如果是拜拜的，你一定受到沾染，因为他离你家太近了，所以你要常常征战啊。我们征战的不是跟人征战，我们征战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常常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啊，常常被圣灵充满了。然后第二项，你要定死肉体的情欲啊，宣告圣灵帮助我们的灵得胜情欲，承受神的果。那啊，五章十七节啊，那个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啊，我在课堂上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灵应该当作是人的灵，只有当人的灵跟情欲相争的时候，才会互相有输赢啊。如果说真的是圣灵跟情欲相争的话，对不起，圣灵一定赢的。所以是人的灵加圣灵，圣灵给人的灵能力，你靠着圣灵胜过情欲的试探。OK， 那人的灵你必须顺服圣灵，你不顺服圣灵，那你就走到情欲那边去了。所以我们也是天天在做选择，你可以选择肉体，还是你选择圣灵？圣灵的心意带领一定是透过神的话，神的话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路，什么不是正确的路。所以你对神的话一定要理解很透彻，你对肉体的情欲你不用教你都知道，这个不是讨神喜悦。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真正的选择圣灵这一条路，你必须定死你的情欲，没有第二句话了，没有其他的路。你要走窄路，不要去走宽路，窄路就是定死你的肉体，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窄路啊，这个不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很多人跑去听那个恩典神学的教会啊，哇好棒哦，我永远不用再领圣餐了，因为我相信啊，我的罪全部都被对付啦，啊不用担心啊，上帝一定是打开天门啊让你进去。我告诉你，你读了加拉太书啊，还有保罗其他书信，他不是这样写的，很抱歉啊。我们在基督里跟你讲真理讲实话，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跟我被教导的可能不一样哦。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那十七项情欲的事情你常常做，习惯性的去做，你进不了天国的，绝对进不了天国。这是保罗福音里面的，他说了，若有人传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那人应该当受到咒诅的。所以你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一个很严谨的，他不是开玩笑，他是很严肃的。第三点，你要带着耶稣的印记，也靠着圣灵得生命，也靠着圣灵行在圣灵里面，五章二十四节，积极努力撒种在圣灵里面得永生。你要弃绝撒种在情欲里面收败坏，要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第四点，彼此相爱的彼此背负重担，完成基督的律法，以耶稣基督对旧约的律法的解释成全他。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呢，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与主同定十字架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跟神之间，而是你要去帮助你的主内的肢体。
我们要完成基督的律法，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并且我们这个彼此背负重担，是以基督耶稣基督对旧约律法的解释。我们来成全律法，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在我们应用的时候，是以耶稣基督的解释的，不是像旧约的解释一样啊，不可奸淫，那你跟任何的婚姻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之前，你都没有犯这个罪，可是耶稣基督他说，你看见女人动一念，你就有了。你就已经犯奸淫了，而且如果你持续的在那一种的思想幻想当中的话，耶稣说你会下地狱的。所以这个拥抱十字架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要用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对旧约的解释来成全律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新约信徒的人常常搞错搞混淆了。我们把旧约的律法看作是旧约时代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你是要成全律法，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很快的，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结论啊。我们的结论就是基督徒生命的重点，我们要拥抱十字架啊。我用拥抱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肉体的情欲定死，十字架产生的福音是我的荣耀，我以十字架为荣，我要经历被圣灵充满啊，因为信亚伯拉罕哈，我们是以信为本的啊，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啊，不是相信亚伯拉罕哈。那我就得到了圣灵了，这是亚伯拉罕的福气，我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我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重点。我提出八方面让弟兄姐妹来思想。第一方面呢，就我们现在是新约信徒了，已经不是在守旧约律法了，不是像我们今天还在说，哎，你要守安息日啊，哎，你不能够吃猪肉啊，哎，你不能够怎样，你不能够怎样，你要去过节期啊，啊，耶和华的福气只会落在守这些节期的人。对不起，如果今天保罗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一定是大骂特骂的。对不起，我要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了，不要回去旧约的律法受捆绑啊！你对于保罗来讲呢，这就是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呢，你要弃绝所有律法上面的恶啊！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你也不要去指责说你没做那个，你没做这个，而是我们有跟他一起来同负重担的。什么重担呢？你心灵受伤，你医治，你需要得医治啊，你需要得怜悯，你需要得恩惠。我现在在找工作，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这是我们共同负的恶，而不是指责说，哎，你失去工作啊，你以前工作不努力啊，你偷懒啊，你怎样，而不是在那里用一个律法主义来指证人，来纠正人。相反的，我们一起来悔改，也许我们以前做错了，也许以前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也许以前我们没有尽善尽美的做我们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悔改，我们一起来期待，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我们什么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要避免这些的错误，让我们做神所喜悦的正确的决定。第二点，我们现在是需要被圣灵充满，也要过那个满有信望爱的生活。 在加拉太书五章五节，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持续的等候所盼望的义。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必须要透过圣灵，你才会有信心，才会有盼望，才会有仁爱彰显出来。所以你可以讲说信望爱，这个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三个不能够缺少的品质，全部都是透过圣灵的。如果没有圣灵浇灌，没有圣灵引导，我们没有这一些方面信望爱了。那第六节，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持续的有功效。那个功效呢是一个动词，希腊文叫做 energio， 就是动力，就是我们发电厂所发出来那个动力。那个动力你可以讲说就是以充满爱心的行动把信心表现出来。你有信心吗？你的表现是什么？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表现在有爱心方面，那么你这个信心是没有功效的。我们对人在做医治祷告的时候，你在做祷告的时候你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你这个信心必须有爱在这个里面。这样子有信心有爱的信心才是有功效的。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在与人一同经历他痛苦的时候，这都是爱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你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那就我们火传学院啊，还有我们东湾教会啊，我们的操练方式，就我跟大家讲过，你要把我们已经得着了，信是得着的啊，就将来必得着。所以你要先在那个想象当中，你想象啊，耶稣基督收纳你，他称你为义。所以你有事没事，你就在想这件事情，你相信你真正的称义了，你相信那个圣洁荣耀的主站在你的面前说，孩子我接纳你，你的盼望就成为你信心的来源，所以你就会大有信心，大有盼望，而且是带着爱的。那你要有爱，爱是所有这一切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以西结36章26节，他讲，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使你们从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是旧约里面以西结先知对末世发的预言。在圣灵大浇灌之后呢，圣灵要进入到我们里面，好让我们遵循神的律例典章。那么就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这就是在讲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他对律法的解释，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打从心里面遵行他 fulfill 成全这个律法。好，这是第二点。好，你必须，我必须要过着圣灵充满信望爱的生活。那么第三点我要提出来，就是基督徒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有两个选择是关乎永恒生死的。在第6章第7节他说，不要持续的自己欺骗自己， 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持续种的是什么，你就持续的收的也是什么。第八节，因为顺着情欲持续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持续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这个原文的直译是：撒种在自己肉体的人，必从肉体收成毁坏；但撒种在圣灵的人，必从圣灵收成永远的生命。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的，是那十七项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七项的那个情欲的事情的话，你一定会受到败坏的。但是你如果用撒种在圣灵里面的话呢，你一定从圣灵收到永生，那因为圣灵九种果子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你我不断在生活当中撒下这个好种子，跟随着圣灵撒这个好种子，这是生命的种子，你就会期待，你会收到永生的。这个地方有些的人他可能很不喜欢这里面所揭示的真理，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个好像是靠自己在得救哈。可是这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每天在种什么，你将来就会收什么。我们将来被审判，就是在审判你信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活上你在撒什么种子。他说你不要自欺啊，不要持续的被误导啊，被骗啊，这绝对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持续做这十七项情欲事情的，必定不能够进神的国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持续长出圣灵九种果子，你一定进天国，你一定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要被骗了。我们今天在讲真理，这个真理你可能听得很不舒服，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有很多的教导它基本上呢不是真理。原谅我这么说，今天如果保罗太在今天这个教会的话，他一定对这个恩典神学大加挞伐了，他一定会宣告那个恩典神学就是异端了，他太偏了，他只偏恩典，却没有提到神的公义，也好像把整个的福音就变成一个你可以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了。这也正是保罗在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将来也就是收成是什么。不要被那些奇奇怪怪的圣经的神学给欺骗了。保罗讲的话，保罗所领受到的福音真理是不能够被改变的。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一样，那个人就应当受咒诅。他讲的话就是这么硬，他讲的话就是这么绝对。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神学理论了，你一定要扪心自问，要问在你里面的圣灵。约翰一书第四章讲说，所有的灵你都要试验的，这个灵就是任何这个教导的老师，你也要去试验。怎么试验？你就好好的查考你的圣经，看圣经讲的跟他所提的有没有一致。而是每一个真实信徒都应当要做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第四点，你要致使十七项肉体的情欲啊，如果你养成的习惯的话，你绝对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就是我刚刚讲的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啊，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哇，这个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吗？已经的意思就是在天上完成的，所以你有这个看见，常常看见自己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成为你信心的来源，你看见你的肉体死掉了。所以当你情欲发动的时候，你宣告我已经死掉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在圣灵掌管的生活当中不受情欲影响，因为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第二个小点，在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持续的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持续的活。那么原文里面可以这样子翻译，他说我持续的活在神儿子的信仰、信任和信心中，或者是说我持续的活在他与他的结合当中，带着来自神儿子的信任和信心，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那么这里讲到基督透过我要活出他的生命来，那我真正的生命是和耶稣基督结合而为一的生命，所以你的灵必须要与耶稣联合在一起，透过圣灵。所以呢，你这个透过圣灵的时候呢，你在这节圣经最后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这个灵与灵的接触，你的灵与圣灵的接触当中呢，神把他的爱倾倒在你身上，他的十字架上面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所以呢，你十字架上面定的，你十字架上面的这个爱，让你脱离了这十七项肉体情欲的诱惑。所以我说你要拥抱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在你被情欲的事情引诱的时候，你拥抱十字架。你什么时候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就浇灌在你的身上，那个情欲就不会发动了，而且他也将他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有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这样子的操练。什么时候想到耶稣基督与你同定十字架，或者是你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爱充满你，你就不会去犯或者去做故意的要去逞这十七项的情欲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功课，要慢慢的学习，要慢慢慢慢的学习。第五点我想分享的是如何被圣灵的引导，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圣灵开放的，你常常在想说我怎么去跟随圣灵呢？圣灵的旨意现在是什么？对我现在面对碰见的事情我该怎么做？我们有些时候很多的疑问我们要问神，所以我们常常要问主啊，你给我的感动是什么？有些时候呢，我要去试试看，我有的这个意念，我听到的声音，我去试试看，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越来越纯熟之后呢，你就知道圣灵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小点，我们的灵要定义跟随圣灵，你的灵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跟随耶稣，你要去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新约重要旧约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约，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他的教训来成全律法。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说，哎呀，新约比较重要啊，旧约不重要。不是的，是新约跟旧约同样的重要，是新约要去成全这个律法。你是一个灵的决定，这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比如说你彼此相爱，你可能喜欢的人你彼此相爱比较没问题，那你不喜欢的人你要去跟他彼此相爱，对不起啊，不是很容易的。你要去饶恕人，你要去怜悯人，你要不论断，你要不要嫉妒苦毒等等，你要去接纳，你要有这些对他们这些不可爱的你不喜欢的要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告诉你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的灵定义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你不能说，哎呀，我不喜欢我就不要了，我就不要去碰它就好了。我们的人往往想要去逃避的，但你越逃避，就上帝越差遣那个你讨厌的人，他就出现在你的旁边，他就要你去克服这件事情。你定义的把你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顺服他，他要你要付上代价，要学习这个功课的，这叫做定义跟随圣灵。第二点，第二个小点，体贴圣灵的事情。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五六节。我们恩典神学的人他会用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哇，他就用这一节圣经，有很多恩典神学的基础就是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的。可是第八章第六节讲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啦，他们就不去看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的。我们体贴肉体就死定了。所以我前面讲了，你永远有两个选择，你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第三小点，新约的方式在心灵和想象当中遵守，成为信心的盼望，而不是靠着这些仪式。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当中呢，我们还是有一些人或多或少都是有那种仪式感。怎么说呢？我礼拜天有去教会啊，牧师讲到他讲他的，我讲我我看我的，我做我的事情。我到了，我打卡了，我到了，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啊，在牧师的眼光当中不错啊，有十一奉献啦，有参加聚会啦，可是你心不在啊，这叫做仪式感啊。你尽了你的义务了，你觉得 OK 啦，可是呢，这个叫做信心吗？对不起，这不是信心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他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个里面是想象的意思，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要在你的里面，在你的想象里面，你写在你的心上，你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来打卡，不是像天主教说，你只要婴儿洗礼啦，你只要做，它还有好几种七个来八个圣礼啊，你只要过了这些仪式以后呢，神就赦免你，神就接纳你，你的罪就怎样了。但是我们的神 在新约的时候是要你的灵定义的来遵守，这是从你里面开始的，不是仪式的问题。第四小节，你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胜过情欲的试探。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并且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放荡就是道德沦丧，没有无可救药，乃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是装满的意思。哇，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乱性，那么这个酒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来看呢，我不要醉酒，好，但是让你可以放荡任性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淫乱的思维、电子游戏、网络、药物，这些东西都是跟圣灵充满相违背的，所以你要选择被圣灵充满，参加恩膏特会，参加恩膏的聚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的火烧一把。所以你愿不愿意被圣灵引导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教了大家，你要金香炉祷告，恩膏侍从座，哇，常常被圣灵充满。还有其他的工具啊，像属灵的射箭啊，哇，有恩膏福音箭，还把各式各样的恩膏带给你，那是不一样的。第六大点哈，你要结出圣灵的救恩果子，跟随圣灵的带领，在圣灵当中撒种，将来结出永生。也就是说，进入天国的人呢、啊，你应当是拥有这一些果子的。当然我说应当的意思呢，有一些的例外，比较明显的意外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架了一把刀放在你脖子上，说你要是否定耶稣的名，我就放你走，你要是承认耶稣的名，我就把你宰了，你那个时候还说，我虽然不完全，但是耶稣是我的主，我不能够否定他，然后他就把你给宰了。那弟兄姐妹，这叫做殉道者，你在神在人的面前认他的，我天父将来也一定认你的。就是在逼迫的当中，你仍然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那你就是一个殉道者。殉道者就是神接纳的。我觉得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殉道者，就是为耶稣的名受害的，不肯放弃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但这是比较特殊的状况，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一般的基督徒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发展，你要去长出这圣灵九种果子。这九种果子是什么？仁爱是一种圣洁神圣的爱，强烈的、热情的、温柔的、有同情心的、奉献精神，致力于某人的福祉，不论对方的情感跟你有没有什么不对位的地方，你还是爱他。这叫做爱加倍 agape，你跟你喜欢他与否都不一样的，甚至是你的仇敌，你的家人特别反对你的，你还是爱他。喜乐，对自己和他人收到期待的祝福情绪的兴奋、高兴、喜悦，甚至不喜欢你的人，你还是很喜乐的来面对他，因为神的同在就是你的喜乐啊。耶稣说，这是我的喜乐。如果我们的灵常常跟耶稣连在一起，他喜乐的灵是天天浇灌你，你不喜乐都难啊。所以我们也在操练说，主啊，你作为我喜乐的泉源，让我每一天都是喜乐的。就像我们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哇，它里面全部都是喜乐啊，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都是喜乐啊。 保罗想到他们就喜乐了，哇，那真的是有一个喜乐的果子啊。第三呢是和平，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啊，沙龙平安啊，在动荡冲突诱惑当中，你还是安静，你还是休息，你还是很和谐，你还是很有秩序的，你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在逼迫的当中呢，你还是非常的平安，你一点都不慌张，你一点都不会怎么样，都会惊慌啊，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啊，哎呀糟糕了，我怎样了啊，我还是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有一年我被公司裁员啊，就当天呢早上我知道消息，结果中午还跟人家出去吃饭，在吃饭当中呢还是谈笑风生的，一点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我还在那边哎呀非常高兴的跟他们有说有笑，吃完午饭回来以后呢，诶他们就知道呢我要被这个请出门了哈，所以呢下午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跑来我的办公室说，诶诶怎么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不出来呢，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平安啊，因为你知道神掌管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我们是有平安的，在这种动荡冲突的过程当中，神给你我平安。第四个忍耐，这个忍耐的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是一个耐心的耐力，你非常有耐心，而且呢你也可以持续很久的耐心，你要长期忍受他人的弱点、冒犯、伤害和挑衅而不发怨言。那这个在夫妻关系跟父子父女关系当中呢是最需要的，这个希腊字叫做 macrothumia， 我们在讲到教课的 过程当中呢常常提到，那就是你心中有一把火，圣灵的火不断的增加而不会轻易的被消灭，有一个爱火一直在爱，一直在忍耐，忍耐他人的弱点，忍耐他人的冒犯、伤害跟挑衅。除了我们自己家人之外呢，我们还在弟兄姐妹当中也会有的，特别是牧师传道人，我得实话跟你们说，你要忍受那些不长进的羊，偏行己路的羊，要带他吃好东西他不吃，他跑到外面去乱吃，你要忍耐，没有发怨言也没有怨恨，你就继续做你要做的事情，忍耐他们，也盼望他们有一天终于发现，哇，我的牧者给我预备的是最好的。第五点，恩慈。恩慈就是性格温和，说话轻声轻语细语，善良，性情平和，有教养，品性端正的。那这个恩慈呢，老实说我在我们华人的同胞啊很少看到这种特别的性格，比较少。你说话轻声细语吗？生怕得罪人。你是善良性情温和的吗？那这样子的性格却是圣灵九果当中的一个。好，当然我们说圣灵九果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样式，但是请问你性格温和，说话轻声细语吗？啊，这个就是一个尊重在里面，是一个温柔，让人家觉得跟你讲话如沐春风，非常喜欢跟你，因为你懂得尊重人，你的性情平和，你不会有暴怒的，这就是恩慈。良善，良善是什么？是善良的，是有美德的，它是 merciful， 是仁慈，也是慷慨的，在生活上 行为上像上帝一样的状况，什么意思呢？他是非常的好的，我们所谓的好人呢、啊？你喜欢跟好人在一起，还是跟脾气暴躁的，还是跟那一些喜欢出主意做坏事的人呢？他是一个好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就看到了善良，你就看到了仁慈，你也看到他慷慨的去愿意帮助人家，这是一个良善的人。第七个信实 faithfulness 或者是信心，因为同样的希腊字你可以讲说是信心，你是全心全意的相信保证信赖依赖上帝的话，那这叫做信实。我们今天你有没有很信实的朋友，你可以交托给他，你可以交托给他你的钱你的财，你可以很放心的交给他，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背叛你的，他不会怎么样转头就把你的东西抢走了偷走了，不，你这个朋友是可以信任的，就像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他永远不会背弃你的。那这个信实也是我们基督徒九种性格里面你要养成的。别人对你信任吗？别人说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你必能忠实的为我祷告，当你说、哦、我为你祷告，他是真正的为你祷告，哦，我要来帮助你，哦，他是真实的来帮助你的，他不是讲假话的，那是一种信实，那是一种说话算话不打折扣的，说我帮助你，我来，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帮你办到，那个叫做信实。第八，温柔。温柔就是一种宽容、仁慈、温柔，在脾气跟激情之间保持平衡，受到伤害的时候保持耐心，却没有报复心。那这个比忍耐恩慈要更进一步，那个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那有人说其实圣灵九种果子是一个果子，就是爱。那爱从爱的出发点来看呢，其他的八种呢全部都是在讲什么叫阿嘎培爱加倍，就八种样式。我不再讲温柔，你受到伤害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的脾气跟激情要有一个平衡了。你可能脾气想发怒，但是呢你的激情你的 passion 你的热情爱有一个平衡在那个地方，你有耐心却不会去报复他，那叫做温柔。最后一点是节制，就是自我控制啊，节制你放纵的食欲情欲，你节制不去打电动玩具电子游戏，不去看网络看得玩玩的，你没有节制吗？你能不能够没有节制的读圣经向上帝祷告进食呢？那个就不是节制的问题了，那是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我宁愿不吃饭发愤图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可以这样子吗？好，第七点，彼此背负重担，成全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简单的说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以耶稣基督对律法的解释来成全这个基督的律法。 第六章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持续的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啊，这个律法呢原文可以啊变成习俗啦、原则啦、规定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那什么叫彼此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呢？那因为你肢体的重担压力，我们要习惯性共同背负。比如说，哎呀，有一个肢体生病了，他生了很严重的病，小孩子呢需要人帮忙，哎，我们就去帮他。心灵也受伤，那你要去医治他，陪伴他呀。他现在有财务的困难，各式各样的困难，要去帮助他。他陷入某一些情欲的网络，哎，我们也去帮助他，但我们自己要小心哦，不要自己受了迷惑哈。那最最起码的，你要为他来祷告，这叫做彼此的重担啊，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而且是持续性的互相担当，这是完成基督的律法，你要彼此相爱。那第二点啊，因为第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中文没有翻译，所以最后还有成全了两个字，成全或者完成或者应验。所以呢啊，你向你的邻舍关心，表现爱心，这是很重要的。那你说哎，爱人如己，那我们就不用爱耶稣吗？ Well, 因为耶稣也是人，所以爱人如己也包括爱耶稣，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句话全律法都包括了。最后一点，第八点，个人的生命自己要负责任。我们个人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个人应当持续的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最后一节这个担子啊，是士兵背的行囊。我们前面第二节所重担呢，哎，那个是不一样的。那士兵背的行囊的意思呢，亚兰文他的翻译说，每一个信徒最终都需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任，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呢是需要自己负责任的。你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忙的时候，众人会帮忙你，生病啊，心灵受伤啊，无论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来帮助你，这个叫做彼此重担要分担的哈。我们在帮你抬，但是呢你不可以说哎，那你永远帮我担当吧。没有，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任的，你不要把你的担子永远都加注在别人身上。就像你说哎呀，牧师啊，我将来能不能进天国呢？牧师你负责。哎，牧师没办法负这个责任啊，他要把对的教导要告诉你，他可以帮助你成长，他可以帮助你发展你的九种果子，但是最终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这就是第八点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步呢？就是在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个人应当持续的查验自己的行为。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查验了，我们是不是撒种在情欲当中，还是撒种在圣灵当中？你要查验你，哎，我今天讲的话是讲错了，怎么我在发泄我的情绪啊？还是我真的撒在圣灵里面，长出圣灵九种果子？这个是需要常常持续的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今天对人讲话，我有爱他吗？我今天对人讲话，是不是带着一个生气？是不是带着一个报复？是不是带着一个要毁谤的那样子的态度呢？哎，这个 你个人要省察呀、啊，你不能说，哎，牧师，你要帮我省察、啊，不是这样子、啊，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Okay, 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呢，我有八点能跟大家分享。那么整个的加拉太书总结就到此结束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恩。因为你实在是太爱我们了，谢谢你借着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阐明了福音的真理。我们也确实的知道福音的真理透过保罗的书信已经确定下来了，任何人所传的福音跟保罗不一样的，那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主，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要跳脱出割礼不割礼、福音派不福音派、律法派不律法派的这些的争执，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拥抱十字架。每当我们拥抱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肉体情欲死了，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往这个九种果子，圣灵九种果子，我们要长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常常做情欲事情这十七项的，我们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圣灵九种果子的话，我们必能承受神的国。因此主，我向你献上感谢，愿我们今天听到这信息的，我们肉体跟肉体的情欲都与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同要共同的成全律法，成全这旧约的律法。谢谢耶稣，你膏抹我们每一位，让智慧启示的人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全心全意的跟从耶稣基督，随从圣灵的引导，进而啊，那日阿爸天父说，你这个上帝所拣选的儿女，进来吧，进到我们永恒的国度里面。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